航母到底是船上面加一个机场呢，还是机场下面有一个船呢？这是个定义问题。然后
就
呢，
是它究竟主体是船还是机场？
那因为
这
就是它的定
个
义问题的区别呢，就会涉及到就是你怎么对付它。
我是看到一定会有这样的趋势出来，只是它什么时候出现，它什么时候能够给个人创业者以一个平台性的机会，我不知道。
开始做一些职业规划了，所以我会本职和副业其实都还行，副业就在做俱乐部嘛。但如果让我当时可以知道一些财富的计划方式，包括主要是对于财富有一个认知方法论的理解的话，我觉得那个时候就很棒。
大家好，我是杨二。
大家好，我是大头。
大家好，我是一哥。
大家好，我是一奇。
好，先欢迎一奇啊，来到我们的书里书外。那一起先介绍一下自己吧。
我介绍自己的话是三个标签，第一个呢是影响力投资，那这是我的一个职业。我目前呢是在管理一支，是国内第一支备案的影响力投资基金。那这个概念呢，可能要大概解释一下，就是影响力投资呢，它是一个就是比较新的一个投资方式，就是简单点说，它在投资的时候不只是关注它这个项目的，就是它的收益回报，它更要关注就是它在社会影响方面，尤其是社会公众价值方面这样的一个考虑。是，这是一个比较新的一个领域，然后我正在这个方向做探索。然后呢，第二个呢是社会创新，这可能更多的是我的一个社会理想，因为说社会创新就是动员更多的社会力量，
对，
然后去做更有价值这个事情，包括在商业领域的创新，包括在社会领域的这些创新，这些都是一些尝试。所以这是一个标签。第三个呢标签呢是阅读种子，这跟我个人的爱好有关，那就是喜欢读书，然后喜欢跟人分享，然后也是。做了10多年的读书会，然后做了更多这样一个探索，这也是为什么今天会来到这里的一个原因吧。
我们很荣幸啊，真的是今天有两位做了快十多年读书会的人。
跟我们节目也比较贴哈。那今天推荐一本书叫做《理解未来的7个原则》，对吧？为什么会讲这本书？
为什么讲这本书呢？因为这本书呢足够老。足够老的一个意思是什么呢？就是它在中文的出版的是在2016年，但事实上它的英文原版出版是在2011年，到现在来说其实已经12年了。而书里面提到的很多东西呢，就在这12年里面呢，我们可以感知到的都已经验证了。所以咱们来反推的话，相当于说是我们来看到就是这本书它里面说的事儿是对的。所以为什么就是隔了12年以后再来分享这本书，可能不是说要告诉大家要去读再去读这本书。而是想要看一下，就是为什么有人能在12年前看到我们现在这样一个状态？他肯定是有一些这种咱们说方法论也好，或者思考方式也好，是值得我们借鉴的。
这本书大概讲什么？能不能简单的先说一说？
它大概呢，其实就说第一，理解未来呢，它是有方法的。它并不是说是那个就未来是那个完全是虚空一片的。第二呢，就它列了7条原则。这个呢，咱们后面可以就是具体来说一下，但是它里面重要的是提了两个，就是一个是关注叫硬趋势跟软趋势。咱们叫硬趋势就是它一定会变的，比如说你一定会变老，比如说接下来天一定会变冷，等等，就是这些一定就是一定会发生的硬趋势。而中间呢其实还有一些软趋势，是根据可能是一些要素的变化或者一些主动的变动，然后你是可以中间去掌握的。换句话说，你可以有一些选择，比如说你是站在更有优势的地方。比如说，对吧？就可能咱们说放在10年前，你去买房，比如说，对吧？早早的在那个就是差不多10年前吧，对吧？你去进一个移动互联网公司，类似就这些软趋势，
我们进过。
对，这些软趋势可能就是那个能让你咱们说是能有这样一个比较大的一个增长或者发展这样一个空间，这是里面就是尤其是值得借鉴的这样一个部分。
其实就是讲对未来的一些判断。
对，
那我知道一哥也好，或者一奇也好，你们俩其实都是就跟投资有相关的，其实都是对于未来的判断去做投资。那你们俩是对未来是就一路走来对未来的理解是什么样子的？
因为我是做房产相关投资，所以我之前是也在移动互联网公司待过，就是做游戏开发。但是我那个2015-2016年那波算是抓到了，但后来所以其实就是我们今天嘉宾所说的，就硬趋势和软趋势。对，的确，我理解硬趋势就是一些， 在长期来说它基本不太会发生巨大变化的事，就是它随着时间它可能就是越来越会有确定性，对吧？软趋势就是说你在这个过程当中所面临的这个迹象。我拿现在的上海楼市来举例子，可能大家也特别关心这个事儿。
对，是的。
哎，但你们发觉有些硬趋势已经开始出现，就是我们判断其实整个我觉得今天听这期播客的小伙伴也会有福，因为我们研究这个也挺久了。就是宏观趋势性它是有周期的，对吧？它一定是有周期的。就是我们看那个 CPI 和 PPI 都不好的时候，双降的时候，那么国家一定会出它这个政策来做这个刺激，对吧？但是呢，大家知道货币传导它是有一个载体的，啊，那以前可能老美它是股市或全球都是股市，而中国的传导体主要就是靠房地产。啊，好，那么当时上一轮的起来的时候，就是我们去库存2015-2016年的时候，去库存是中国房产唰来了一波，2020年属于一个。不太正常，是中间打断了一个，因为疫情来搞这个。然后这次呢，整个的这个其实原因是因为2018年那个贸易战，然后加上那个疫情，加上整个这个环境发生了巨大变化，其实也是需要被巨大刺激的，否则经济真的是不行。但是这次发生的问题是什么？传导其实是非常不通畅，就是大家因为是我们在同步打压这个房地产嘛，
嗯，
所以是你看现在呢，发觉。只要传导不下来，他一定还是会重新启用这个房地产这件事情。那虽然我不知道他最终能涨多高啊，但是我相信这个一线城市还是会涨一涨，还是会涨一涨。那可以看到最近正在密集出台一系列的政策，而且正在水的口子越放越大啊。因为我们银行那边也经常有交流，所以这个趋势是一定确定，它可能每几年就会有那么一次。那直到什么时候？直到我们的新兴产业真的起来了，股市真的能够承担那个房市的这个货币传导的作用的时候，它这个趋势才有可能结束。所以，如果我确定现在股市还担不起这个责任的时候，我就很确定一线城市能涨起来。
嗯，
就是这个逻辑。
对，那个一哥这边说的是。一个典型的地产周期，
哎，对，地产
那我其实讲一个就是特别典型的，这也是那个在经济学界比较有名的，叫做康拉德基耶夫周期。
嗯，
就基本上就它的定位是在60年。它60年是一个什么概念呢？就是这六十年呢，就是一个理论，我们定义是科学理论，它的就科学理论上的验证，到它的就是现实的商业化，这种产品化，基本上是要60年这样一个周期。然后这60年的这个周期里面就包括，就是第一是科学理论上的合理，接下来就是在实验室中的就是那个技术实现的验证，第三个是商业化，基本上都是60年。然后呢，他这个研究呢其实是从工业时代开始的，所以严格意义上来说，就是整个世界的就是经济发展最重要的其实是工业革命以后，因为之前呢我们都可以看到有人做过，就是之前的这个经济农业时代一条直线，可能已经是几万年几乎没怎么变。
对。
一直到就工业时代以后开始拼命往上涨以后，基本上是每60年左右，它是达到一个，就从比如说就开始提出那个，就是咱们说现就牛顿提出那个力学开始，一直到可能这种那个就是啊像蒸汽机或者这样的机械开始使用，包括再往之后的就从蒸汽机在后面直到那个就是内燃机，再到电，再到就一步一步，基本上它是一个60年的一个周期。就比如说咱们说个最新的，像现在就是那个人工智能特别火。但人工智能这个概念是在差不多1960年代那个时候开始提出来的，就提出了就说那个就是用计算的方式，用机器来进行计算的方式来实现这种智能计算。说同样的，我们现在所熟悉的互联网，它的这个理论其实最早是叫网络通信理论，那其实是在40年代的时候，而且当时是就是为了战争时期解决的，就是当时解决的核心问题就是说，万一我们的指挥部被轰了怎么办？我们怎么进行我们现在城市国家的分布式计算这套理论，是在二战时期有的，然后到它真正就60年以后开始真正火热，其实是在我们现在知道是在这个世纪初开始大规模的开始火热。
是是。
而这个周期里面呢，就是通常那个就是它的商业化的第一步一开始呢肯定是一个泡沫，肯定是会那个特别少，因为就比如说就是你到现在你都可以看到在美国那个就是那个时候互联网泡沫的时候，1998年、1999年的时候，已经有人提出了类似，啊，亚马逊现在的那种模式，什么那个就是电商为即时配送，什么什么都有，而且当时融了好多钱，然后成功的烧没了。但是后来就是你过了20年以后，你后来发现你亚马逊真的是照着那套模式做出来的。所以这个 有这种大的这种周期，其实是一个很重要一个硬趋势。但是你具体就是在这个趋势里面，你站在哪个位置？你是跟着吹牛逼的，还是具体去看哪个事情是可以去办成或者去往前推进？这个可能是你要自己考虑这样的一个定位，这样一个问题。就这也是值得我们去借鉴或者思考的一个问题。
因为这本书里面其实强调说，我们其实对未来的判断，你一定要去找到硬趋势的发展之后，你可能会让自己不会那么焦虑。
嗯，
那从几位去看，你们会觉得未来当中哪些这个趋势一定会这样的？
嗯，
从中是对于我们自己的职业选择是有帮助的。
因为就是咱们今天谈的这是一本老书，
嗯，
所以呢，我们就从他这本书里面是怎么判断未来的一些可能性。
嗯，
就是他做了一个基础的一个定调，就是说。其实这也是跟我们的一个很重要的一个认识是什么，就是我们现在定义说我们身处的叫做信息时代。
嗯，
那信息时代的核心要素其实是信息的流动能够产生更大的一个价值。
嗯，
而在此之前就是咱们说那个就是整个就一般用说三要素嘛，就是能量、信息、物质。其实那个就最早的那个就是工业革命它实现的是物质的有效利用。后面呢再到就是工业化以后开始实现是能量的有效利用，
嗯，
这个我们都确定对吧。那接下来就是换句话说就经济增长或者发展的重要是第一是物质的有效利用，能量的有效利用，虽然现在也新能源也开始火了对吧，也很重要，但是呢到现在就是信息时代它的发展的核心是在于信息的有效利用。
对，
这件事是一个前提。那么在信息的有效的利用的这个前提之下，那么它的后面的这些它所提的这些逻辑都是对的。就比如说虚拟化，虚拟化的前提是信息的有效利用。咱们说就如果没有 4G 那就没有移动支付，那没有移动支付那就不会有这种所谓的共享单车或者共享这种模式，也不会有这种滴滴打车的这种模式的存在。
嗯，
类似也是一样的，就是说所有的信息技术的发展它的核心目标都是为了信息的有效利用。
嗯，
而这就是一个我们能够碰到的这样一个类似于叫做软趋势的这样一个东西。
嗯，
有些东西是有一些相应借鉴的，就比如说事实上中国咱们就稍微推得远点，2008年的时候是中国的叫三 G 元年。在此之前其实我们很多时候看的是日本，其实日本是在就是在2000年左右其实它已经进入三 G 时代了。
嗯，
就是它的一个很实现的非常牛的一个发展，其实就是说哎各地的这种支付啊什么都可以连上，各地的网络都可以连上，然后那个很多这种功能都可以加上，然后这个效果就特别好。
嗯，
那接下来就我们开始引用的时候，很多其实最开始的时候我们的应用都是跟着象征日本或者先进入这些网络这个时代进入的，这是第一个。但是呢伴随着我们的基础技术的这样一个发展，其实到了2012年的时候我们现在称之为叫做四 G 元年。
嗯，
这个时候基本上其实中国已经是相当于不是在国际的后进水平了，是跟那个就国际是齐平的这样一个水平了。
嗯，
再到这个的时候，所以为什么说就是中国的移动互联网应用，注意是应用，是全球领先的。
嗯，
那是因为技术水平已经到了同一个级别的时候，我们有更加丰富的场景。
嗯，对，
因为我们有更加丰富的场景，我们可以做出很多全新的这种创新，以及他们都无法理解的。就比如说中国的外卖，
嗯，
是全球领先的。
嗯，对，你这个事儿在美国做是不可能的，它成本根本兜不住。
对，
对吧？就是你送一个，哇，全是别墅哎，你送一个快递，然后我们这你送就是一栋楼，对吧？
对，
所以说中国现在其实不管外卖也好，或者其他的行业也好，很多时候我们其实在吃人口，还是在吃人口红利。就所谓35岁你就中年人的危机，其实就是你的人口还是够，目前为止你的劳动力还是够的，所以这个时候你可以去做一些内耗内卷的事情。
嗯
嗯
嗯，但往后如果你慢慢的，我们知道人口在不断的出生率在下降，
其实这也是个硬趋势嘛，因为最近
这就是个硬趋势
出了报告嘛，就是各年龄层的人嘛，你看其实后面是越来越少的。
嗯
嗯，就知道这个硬趋势，你就知道可能要去冲养老行业。
嗯，对，一个是那个要从要去关注养老行业，但是呢，就是关注养老行业又不能现在这么急的进去。
嗯，
因为为什么？就是现在
有泡沫吗？
那对。所有新东西一上来肯定
因为你现在想一下真正现在老的人是哪个年代，他们的消费力和他们的观念是不是能够支撑起这么大一个市场。
嗯，
对，
真正能够支撑得起是我们这辈人老的时候。
对，
是我能支撑得起，所以你就可以大概可以算得出来大概还有多少年。
嗯，
而且可以看看日本嘛，日本的老龄化比我们要早很多。
嗯，
但是他的养老产业整体来讲好像也没有我们想象中的像日本其他行业做那么的精致化。 但更多的时候其实我还是要去工作嘛，65岁的人，我只是说把司机这种行业什么这种岗位政府说尽量让老人去做，所以你到日本看开出租车的开公交车的，
对对，所以你看
都是老年
人口真的是个硬趋势，包括人口存量和人口增量本质上都是硬趋势，因为人口存量这么大的情况下，你一个应用场景下来它就是几何数字平方的那个效应，对吧？你同样一件事儿在我这做，我能给你的这个场景实在太多了，多到就是有些匪夷所思的功能啊，匪夷所思的这种创新都会在里面全部都爆发出来。
对，当然就这里也就延伸到这本书里很重要的提的一个观念，其实这个观念呢就是也很多人在提，就比如像德鲁克一直在提的是要多关注机会而不是关注问题，那也是一样的，就是他是在说就所有的这个所有的这种变化里面，你的核心点也是要看到就这种趋势里面是可能带来的好的地方在哪，
对，
而不是盯着说啊，对吧，就是人口下行有什么麻烦，就如果你要是所有事情都盯着麻烦，那么所有发展一定是麻烦的，
对吧王东岳不是也讲过地弱代偿，如果你全往那个方向讲那全是代偿，全是那种不好的问题，那一定啊，大家以后全部整个宇宙热寂，就别玩了，对吧？
对。
但是你往好的方向想的时候，你会发觉的确越来越方便。
嗯，
对啊。虽然我会弱，但是如果不发生核大战的，对吧？那如果不发生全球性的那什么外星入侵啊那种危机的时候，那它就是一个越来越好的那个世界。
对。其实这本书给我们意思就是说，当我们能够通过硬软趋势去大概判断出未来它的一个走向的时候，我们在现阶段，该怎么去选择或该怎么去布局？就比如说，你可能知道你孩子在今年出生，今年出生人口大概多少人，你就能算出来将来你孩子上大学应该是什么样的一个竞争规模。
哦，这个我觉得深有体会，你知道吗？就是大家都喜欢的属相，比如说喜欢猴子，喜欢龙啊，喜欢马，喜欢老虎啊，你去看那年的出生率，那年你要进那些好的学校的概率啊，真的大大降低。但是你稍微晚那么几个月，
对，
就有可能完全不一样的结局。你那年面临的进清华北京复交那些几率啊，就可能会提升的非常多。
对
啊，所以其实这个里面也是一种策略上的运用吧。
对，
我觉得是有一定的这个。
其实我们刚刚聊有点远啊，就我们想聊近点，然后聊稍微小一点，就是几位有没有是说，哎，我其实过往的经历当中，我有稍微判断出来一些未来的一些小趋势。然后呢，我按照这个趋势，我成功在现阶段我做一些哪些事情之后，是对我自己来讲是有很大的帮助的。有没有这样一些例子或一些故事可以分享一下？
我刚刚一下就想到了，我曾经在2011年进入了移动互联网行业。然后在这个之前呢，我是一个很大的快速消费品公司的。
你为什么想去移动互联网？
我跟你讲，在我们毕业那个时候说，最好的学生要么去金融，要么去移动互联网。所以其实要么去这个快消。所以我就去了快消，然后呢待了3年，然后到在上海这个地方，除非我出上海，确实当时年纪轻也觉得我不可能出上海，我就觉得除非我出上海，不然我这个地方就到顶了，要么就换其他岗位，我当时确实眼界很低，我就觉得我不会去换其他这个部门的，后来我就出来，然后我们有个同学就跟我说你要大破大立，然后说移动互联网，然后说了某个总哈，就我跟一哥以前还算半个同事哈，某个总他当时确实非常高瞻远瞩哈，他很早就看中了移动互联网，还有移动支付，那时候全做起来了，但是后来成为了泡沫那不说哈，但在我进去那一年，在这个之前的大概6-7年，每年保持20%以上的增长。所以其实那个是一个很好的势头，就我不能说我看准了，但是我至少是去曾经尝试踏过这一波，当然它破也破得很快，所以这个是我曾经一个经历吧，破得很有趣，就是半年以后老板就说我们不能把这个管理总部当做管理总部了，我们要做一个很黑石那样的投资公司，所以部门里面大概从40几个人最后砍到了6个人，就前后左右都没有人了，所以其实那个是一个对我来说，我就后来很快的，其实我是有一点点厌恶新东西了，就很快的又回了这个快速消费品行业，但后来发现那个行业也不好，那个就是后话啊，所以我就很就想讲一讲我的失败经历啊，对于未来，但后来其实就慢慢学会说为什么这次选这本书我也很有兴趣，我觉得这个对我们来说是越来越重要的一个命题，一个是随着我们年龄增长可能选择成本要高，第二个是其实未来在我们这几年经过口罩啊什么，我们就知道越来越不确定，所以你更加想要去了解未来啊，怎么判断它啊。
我是这样子，因为比如说我当年为什么做读书会，就是我对于未来的一些判断趋势是有一些自己的理解的，我大概当时模模糊糊反正看了富爸爸什么吧，就觉得打工这事儿未来不是一个很，就是它的确定性会变得
越来越大，反而你可能自己出去找一些机会的话，因为你知道互联网会让这个信息开始越来越变得对称，个人的或者是这种很多基础设施会变得越来越好嘛，这是一定的，那么这里面就会存在很多的机会，包括罗胖这么起来，他也是看到了一个，哎，你所有的这个拍摄的这个成本啊，或者录制节目的成本不像当年在那个中央媒体的时候那样的高的，对吧？你可以有自己的一个很大的一个发挥空间，因为大家成本降低了。我们当时这个我做地产的，这个生意为什么能做起来，其实很大程度上跟链家是很有关系，因为链家把房源变成真房源，把房源全部互联网化信息化，这是第一件事。第二件事是微信，微信可以导致你不用开线下店了，因为我真的在网上，我通过信任关系，我可以在朋友圈做生意的，是的，这件事情在以前是不可想象的，没有这个软件之前，哪怕 QQ 都不行，因为 QQ 你可能大家都是，大家你可以认为微信是个移动的这个 QQ 啊，你坐在 PC 面前，你还正儿八经的去谈一个什么正经的事情，其实是蛮难的一件事，就这两个堆叠才会导致像我们这样的现在这种新兴的这种做房产的咨询师的这样的一种职业才会出来。你才能是说通过个人，通过个人的影响力，通过周围朋友的圈子，哎，很多这个链条全打通了。所以为什么这件事情在2015-16年之前是不可能实现，因为那个时候链家还没有进入大城市，还没有做那个资本的那个巨大的扩张，那个链家这个平台还没出来，当时还不知道链家，他只在北京，它是一个区域型的，
是的。
但后来你看突然间一下子就起来，哦，原来房源是可以不用通过线下中介找到的，它是有的，然后我们也做计算机的。那所以其实是有这样，但是只是我是说我当然我自己做读书会的时候12年就开始做，我是看到一定会有这样的趋势出来，只是它什么时候出现，它什么时候能够给个人创业者以一个平台性的机会，我不知道，对吧？那个时候也有人做，比如说我们得到那个时候有人做有赞，哇，那个有赞那个他通过公众号收购一系列的这个，他叫小工匠啊，我不知道你们听到过，那个他后来找我们买房子都是4-5千万一套，买两套。这些年通过有赞起家的，所以其中机会真的是非常多的。那反而你那个时候如果把自己固步自封在一个相对封闭的一个这个职场环境当中的时候，你可能就看不到那么多机会，因为你没有那么多时间，你的很多的工作是被老板的一个限制。
打工很影响赚钱。
对，打工是影响挣钱的，这个是实话，这真的是实话。
哈哈哈。但知道其实这个硬趋势就是你能判断出来说未来一定是随着资源共享，能够赋能给个体的资源是越来越多的。
越来越多的，
对
的。
所以未来会有很多超级个体出现，这个时候呢一定
是
这方面走。
是的，
是
的。是的，
我来讲一个其实比较有意思，那有点像段子，但是人家说叶真是有点对的，说是算是一个软件，就是说。很多时候你看一个领域发展一个情况呢，通常是看人才是往哪个地方走。比如说最早的时候，人家说是这样的，是咱们说一流人才都是去当公务员，对吧？然后呢，二三流的人才才出去经商，结果经商的这帮发了。后来呢，就是外企引进的时候呢，一流人才跑到外企去，对吧？然后二三流的人才呢，就是跑到
民营企业
里面。
对，
当然呢也挂掉很大一批，但是呢，就是中间那个活下来的那批呢又发了，那再往后面发展呢，接下来是那个就一流的就是那个就是一流的人才呢是去这种那个就是咱们说叫做大企业，就那种大公司，然后去找一个方向，或者前几天说用快销这方。然后二三流的呢是去这种相对这种小公司，那是看什么小公司呢，主要是互联网小公司，去这种那个就互联网小公司。后来呢就冒出了像腾讯啊，对吧，像阿里啊，对吧，像这种那个各种公司。那接下来呢就是然后一流的人才呢都开始去，对吧，就是那个时候最有名的叫是那个就是 BAT 嘛，去百度阿里腾讯的，然后呢就是二三流的水平差一点呢只能去那种，对吧，比较辛苦的美团呐、什么滴滴啊，去跑地推啊这种，结果一不小心一看又做大了。然后再往后面呢，结果呢就是各种啊你都知道了，对吧，
直播啊，
对这种，然后看上一个就是一流的都跑到大厂机构去了，对吧，这二三流的怎么办呢，就去自媒体做直播去了，结果呢，对吧，虽然前两天那哥们儿捅娄子了，但是之前人家一年可是顶超过60%上市公司的营销，某人。你就知道就是很多时候呢就是咱们说就是这种创新或者变化呢，很可能你他的关注的主要人才并不是在一流这一片，而是可能是二三流这些人， 但是这里又回到了，就二三流这些人呢，就是他在一个边缘创新的地方呢，他踩到了一个咱们称之为叫做一个趋势的下一个节点，因为所有就咱们称之为叫做我们叫通常说叫一流或者这种人，他会关注的是当下现在可能最好的这样一个领域。这也其实也就回到了就是涉及的就是可能他这本书里面给到我们这样一个启发，就是原来我们所谓中一流二流三流这种分类的方式本身可能是错的，它是来自于工业化的那种就是对人的这样一个分级方式，以至于让你知道，就比如说给一个暗喻，对吧，说人生是一场马拉松，那前提就是你必须得跑，对吧，那其实不一定，你不一定非得是去跟别人竞争，或者是这样一个，只可能中间是有其他这种可能的。而咱们又回到了就我们现在处在一个什么时代，是在一个信息时代，
对，
那信息时代的话就是信息的横向的流动和广度可能决定你的价值，而前面的那套逻辑它是工业时代，那工业时代的核心是效率，那么你更有效，你更能干，你能把别人打赢，对吧，我一个人能干四个人的活，那是你的栖身之本，所以规则已经变了，逻辑也变了，环境也变了，但是很多人还没意识过来，这可能是我们要关注到的一个现状，一个现实，
对，
这可能是个软趋势，
对，对。然后我特别想说，我这个听了特别有感触，因为我当年选的是计算机。好，所有选计算机的人，其实什么目的呢？都是冲着哎呀，计算机好啊，想想这高收入。你知道1997、1998年的时候，他们那个就是那个复旦和交大他们那些毕业的，8000-9000块钱一个月。1997、1998年8000-9000块钱一个月，你知道是什么概念吗？啊，我老婆南大他们那个第一届2006年他第一次工作的时候。这个 EMC 给他了大概也是将近9000块钱的工资，那时候很高很高。但是这个有什么问题？就是大家都去选，
对，
大家都去追求某种意义上的确定性，那会导致什么？你就知道10年之后，那么技术迭代又很快，对吧？那他们学的新的东西出来，你些老人，你得一直在那，就是说，道家有句讲，以有涯，就是随无涯殆矣。他这个东西学不完的，你不可能的，你也不可能说我提高我的精神状态，我去学哲学去，我就能那个计算机了，没有用的，没有用的。所以到那个时候一定会发生35岁现象。为什么大厂互联网这个都那么卷，对吧？都就是人才密度越高的地方，你会发觉它是越卷的。
对，
大家都是人才密，就是。人才密度越高，他们都是精英阶层，他们知道什么东西是有确定性的。那么确定性的人去追求确定性的东西，他就会把一个很大的市场空间给到一个可能不确定的地方。而真正的利润，大家都知道是来自于不确定。你只有不确定性，才有真正意义上的那个利润，对吧？那么我们讲的有一个叫做软趋势，就是你这个市场的对手足够弱，他就有足够的利润。如果你这个市场全是强者。好，你不要去玩这个，不要去玩这个，这个不是你玩的，这个是给大企业，他们去搞的，是华为他们去硬碰硬，去这个对抗奥斯曼也好，对抗美国对吧？这个这个我们吉利还是那个比亚迪，他去对抗特斯拉，他们干那个事儿，我们普通老百姓不要干这个事儿，我们老百姓是找那些大家。都觉得很不确定的，有很多很多的这种，对吧？所以就是以前可能就是大家都是铁路，比的是效率，谁跑得快，反正就一条铁道，没有。现在是高速公路，而且有很多很多岔路，你可能哪天走一条小岔路就直接就弯道超车了，真的就是这样。为啥？信息时代的特点就是这样子。它不是中央式媒体，它是到处都有散布在哪里的，就是。我之前看一个抖音上一哥们说，任何一个地级县的城市都有一个年收入超过2000万的小企业，其实已经不是小企业了，他可能干的就是那个百货的事儿，他可能干的就是一个毫不起眼的那个你都不知道名字的这样的一个公司，他就能够挣钱，真的。那就关键是你能不能去找到他，啊，这个时候你在。然后我要讲这个观点，就是你在体系内的成本和在外面的机会成本就完全不成正比了。这就是为什么这两年所谓的各类的网红和各类的这种雨后春笋般的这种创新的这种公司会出来。所以这个就是一个确定性的东西。在我看来，这已经甚至不是一个软趋势，甚至是一个在大的盘子宏观看它是一个硬趋势。在每个具体的小点，它是可能是个软趋势。
所以包括其实在引申回到这本书里面提到的有一个观点，就是它一个基本盘是在信息化嘛，信息化的核心其实是有更多的信息的分布和交流，那么分布和交流它就会产生更多的节点，
对，
那么每一个节点它都可能咱们就称之为是个生意，
对，
就是说就是所有的生意就是那个就是这是我们一般的就是一个商业分析框架嘛，就是看你是看在站哪一端，你是在供应端需求端，其实还有一个叫连接端，就是连接供应和需求，其实上就咱们就称之为普通人所能接触到的大量的机会，其实不是在供应端，供应端它是讲你的生产能力，或者再进一步讲你研发能力，咱们像华为现在就是它是很重研发的，它就是研发，就是这是在供应端的核心能力，然后呢我们更多的可能性其实是在需求端和连接端，然后连接端呢它有一个好处，就是我们现在所谓的就是有大量的平台型机构，它把连接的通路给搞定了，就比如说微信，
对，
它其实是个连接工具，这个没错吧，
是是是，
抖音
也是个
连接工具，
对的，
大量的信息化工具把连接端搞定以后，但是连接端连接端它有一个问题，它连接不是连上就行的，就像我们说那个就是我们电话线通了你得打电话，
对
对吧，我们网线通了你得上网，你不开这个连接就是关闭的，所以这个中间就是产生了大量的职业，其实它是处在连接端的，但它处在连接端的时候呢，就是它拥有一定的咱们称之为叫做需求端的洞察能力，比如说那个就是所以一直在讲的，就比如说你以为直播卖货是在帮企业卖货吗？帮企业卖货不是，
对，
帮企业卖货他肯定是那些商超什么什么，因为他常年是擅长是压货嘛，压榨供应商嘛，对吧，不是压货嘛，其实他是在替消费者买货，注意他是站在需求端看供应端的，这就是一个咱们真正国家的反向定制，这个逻辑事实上已经实现了，像这种就很多大量直播带货，就是你要看他要做得好，他一定是站在他一定得站在需求端的，所以为什么就是咱们就说回李佳琦会被反噬，因为他很成功的把屁股挪到了那边，那一下子就所有人就发现原来对吧，原来你背叛了我们，所以为什么就反噬那么严重，其实咱们说的直白点就是任何这种商超咱们说那个大一点的像那个就山姆什么的，就你不是会员我都不让你进，对不对，山姆会员再牛吧，因为他是站在那端的，我天生屁股在这儿，我横一点怎么了，哎，你站在那边就不行，这个其实就是说你当你站在连接端的时候，就是你看你靠哪边，就是原来呢就是咱们称之为叫做所谓的传统 IT 业，其实还是在做铺路，或者还是在做一些那个就简单的这些基础这个层面，其实现在一定上说传统 IT 已经消亡了，
对，
因为这些就连接的事情不用你考虑了，核心问题就是你看你连接的时候你是往哪端走，
我当年2007-2008年出来毕业实习的时候做的还是银行那种安全系统这种
啊，对
那个时候那个都还没建立好，
现在银行应该也还有这一部门
也有，就是所以现在
做维护，
所以现在一直都在说的就是说就是叫做就是互联网或者就是信息技术赋能传统行业，所谓的赋能是什么，就是你看你往哪连，你往供应端连提升它的研发能力，提升它的研发效率或者提升它的内部沟通，
对
对吧，比如咱们典型一点的说，其实像飞书这种它属于很典型是在往供应端连，
对
对吧，像钉钉它其实是给机构服务的，然后呢你往需求端连，那就是各种咱们就常见就是做直播也好啊，包括我们现在这个节目，都属于是在努力的往需求端连，
是的是的，
那这其实是而在连接端就可以产生大量的各种的咱们称之为职业啊或者工作啊，甚至于大量的这些可能性，其实这是一个咱们称之为是信息时代产生的一种红利，产生了大量的这种职业，然后呢就是咱们又回到我老板这投资领域呢，在这条线上出来的大量的这种公司都是不能投的因为它两头不靠，然后呢平台还用的是三方，你用的是微信用的是抖音，
就是没有核心的，这个
就是你啥没有，你说核心竞争力是人，
人
对的，所以为什么得到上不了市，哦说了
这倒不要剪我们预言了
他就是个连接，他是连接知识跟那个，但是中间都是一座老师嘛，所以就这个你用传统的投资逻辑来说他就是风险，分分钟给你剪了
一号人的是这样的，就是都上不了了，或者说其实投资人并不看好嘛，人走了就没了，
得到是一个可以做成非常好的
不小而美的生意，对吧？就是已经可以做挺大的，挺好的。但是你要上市，那种就超大规模的啊，转转你想让资本获得到巨大收益的，这个模型是的确有问题。
嗯，
对吧？我觉得，大家也可以判断一下，有个趋势，就是说我们现在属于一个叫做生产不足的年代，还是生产过剩的年代？
嗯，
那显然是生产过剩的嘛。
嗯，
所以生产过剩的话，你就应该站在需求端，代表
就是你屁股坐在哪里，这是个问题。
对你。永远得站在叫做稀缺端，你站在稀缺端，你才有获取红利的能力，你才有这个话语权，你才能有制定规则的能力。那个刚才我们所说的，无论是确定性还是不确定性，其实都是 follow 某套规则。所谓的确定性是 follow 老规则，所谓的不确定性是自己建立新规则，
对，
或是面向未来的规则。
这其实就是这本书里面提到叫重新定义的能力。
嗯，
对，其实任何你知道，最终挣的都是规则的钱。
嗯，
你自己搞一套那个，比如说就拿5G 这个标准，那你什么东西都得按照我的这个通信标准来做，那你每个买的设备啊，或者制造的工艺啊，所有那些标准啊，都是按照我的来。那你每天要给我交多少？那谁规定这个 A4 纸就得这么大？你告诉我。
嗯。
是吧 ？A 自己所衍生出来的产业，你这个打印机、那个喷墨啊、那个字体大小啊，这些当年是他自己定的这个规则，
嗯，
对不对？那个包括我们做发展行业的，他就是说他要做中间，两边都吃。那我定义的规则，我叫单边代理，我只服务其中一家。我像律师那样的做新式化的服务，就是定义一个新规则，开辟新品类，一个新的市场、啊，做包括元气森林啊，这各种饮料什么茶盘。他们都是新，这所以你这商业里面有个很重要的东西叫做品类，对吧？当然这个东西很重要。你越有不确定性的市场，越有这种结构性机会的时候，品类这件事情就可以变得有可能有故事可说了。
嗯，
对不对？
有些东西就是占了一个品类，比如我们以前做快销的时候，有个东西叫喜之郎，就是超市的采购其实是很有话语权的，但他们对喜之郎没有话说，因为没有你，我们就没这个品类了。
对，对啊，所以你看就是。就你站在两端，你可能感觉哎呀，这供应端生意好难做啊，这个越来越卖不出去货啊，我整天要这个什么搞个螺丝，我要6S 标准，都几纳米，整天在研究这个东西。而消费端没货可买啊，你告诉我买什么？
嗯，
你但凡出来一个哇，那个某某某的那个剃须刀又亮又好看，那个又时尚，还可以那个盖子可以当那个什么 Zippo 手机当转，滋的好漂亮。
嗯。
看消费者看这个好开心，所以其实你现在你根本搞不懂是好的供应不足，还是真的大家需求不足没有购买力。
哎，那我问个问题啊，其实也跟我们节目有关，你们觉得在不管是知识付费，还是说在就等于个人的成人的学习终身学习部分啊，是过剩了还是说不足呢？
嗯。其实我认为是不足的，
我也认为是不足的。
嗯，
但过剩的不是学习，
嗯，
而是我们的出版行业，我们的内容领域是过剩的。
嗯，
但是就是从内容到咱们称之为到知识，再从知识到我们能够学习，我们称之为智慧的东西。
对对对对对，
这个其实这个中间的这样一个过程，其实我们还需要重新去。探索和研究，而且这个其实是我们可以说是我们现在面临的一个挑战，因为现在很多人开始定义说我们时代开始变了，我们的时代开始从信息时代开始步入智能时代了，就大量的学习不是靠我们自己来做的，
对，
我们可以去训练我们自己的那个智能机器人作为我们的第二大脑，但这个环境下面就是你还要去记那么多东西，还是基于就是那个叫什么，我们其实我们现在那个就是我们所熟悉的那套教育体系，它最早是来自苏联，它最早传承于是叫做红包体系，那是什么呢？就是可能我们小时候都有印象，对吧？教室，对吧？前后黑板，这边靠窗，这边两个后门的教导主任可以一个头看进来，你们看到你们所有人，这很明显，就这套体系它的优点是什么？它就是培养工人，所以它符合就整套咱们甚至为工业时代的人才培养，然后解决两个问题，就是那个叫什么？第一个是人才培养，进入考试，而且它的基本原则就是告诉你什么叫服从，因为工业时代的核心要求是服从，这么多机器，这么大的设备，对吧？就是比如说这个螺母为什么得绕三圈？不要跟你解释为什么，你只要绕三圈就行了，对吧？三圈就是三圈，三圈半就是三圈半，
对。
但这套体系现在就是所遭遇的第一个冲击就是信息化的冲击， 也就是说那个其实很多种规则不一定你要去遵守，
嗯，
对吧，就是为什么每天早上要打卡，类似，对吧，或者就是那个就是那既然我上班不打卡为什么晚上还要找我，
嗯，
对不对，也是一样的，就是在信息时代里面更多的时候是我是以信息的就是这个对接和交付来解决这样的一个问题，这个其实现在已经面临的冲击是一个，而在信息，而在这工业时代很重要，就是你要背大量的指令，对吧？
嗯，
因为那个就是你，如果你做错了，那个就是那个就，说就是机器会惩罚你的，所以你要怎么知道死记硬背啊？就是你要熟悉各种很生硬的这些东西，而这些东西呢，现在都可以交给机器去做了。
嗯，
在这个时候呢，就是我们如何去习惯那种，咱们称之为就是游刃有余的去接受各种各样的这样知识，而且能融会贯通，而且能在不同的知识中间能找到这样一个切合点。
其实这个难度还是挺高的，
这个可能说是就不是我们这个层级能说难度，这个涉及到对吧我们国家的伟大复兴，
嗯，
就涉及到整个文化的这样的一个重新这样一个调整。
投资人都说这么高大上的吗？
这个其实
还真的是，还真的是
这个其实很有影响，因为就我做有一个补充，我就说一下，人家现在整个国际上都在说叫龙象之争嘛，说印度跟中国嘛，很典型，就其实我们的咱们不是否认那套机制是错的，它那套机制的好处是实现了至少就是中国就是基本上是中国现在就是文盲率是非常低的，
嗯，
尤其全民的这种那个就是知识的普及化，文化的普及化，以及包括那个就是咱们说现在就号称那个就全球基建狂魔，对吧，然后世界上最强的那个就是工业能力的这样的一个国家等等这样一个体系，
嗯，
是形成了这样的我们的这样一套这种一个核心的那个竞争力，但是它带来的一个负面效应，这个其实也就很典型嘛，就是说那个创新不足，
对，
以至于我们经常要摸着石头过河，然后
没有石头就不知道怎么过河，
对，而且最重要的是最近就是那个叫什么那个就是鹰酱突然发现它是石头，
对，
它被摸了二十几年才反应过来原来我叫石头，所以最近不让摸了，这个其实是对我们影响是其实是非常大的，但是重新开始培养一批咱们说就是有这种创新意识啊，或者有这种那就有开放性的这种多元化这样一个人，就是这个从上到下都得调整，因为我们已经实行了将近六十年的这套机制，
嗯，
你要是那个因为就是我们都知道就是包括一个体系包括一个趋势，它是第一它是有惯性的，第二它是不能马上调的，典型的例子你看苏联到俄罗斯就搞得多尴尬，
嗯，
对吧，所谓的休克疗法大概率是休克了就没有疗法了，
嗯，都是这样的，前半我们经常做行动学习，只有行动没什么学习，
对对 对, 对，所以你看我们原本都是培养工人的，而不是说培养像马斯克啊像乔布斯这样的人，
嗯，
甚至是很多科学家他是有洁癖的，或者说他是有很多很多怪异的这种行为的，
嗯，
而我们的整个教育体系是没有办法去容纳这样的人的，
嗯，
但实际上你能像那美国那样的去真的是当年曹操所说的叫不拘一格降人才吗？你要改变的是整个体系啊，整个教育方式，
嗯，
我们不能再做打印机了，就是他的资料来我直接打印，不是，你现在得做一台电脑，而且是智能的电脑，你知道什么是对，
嗯，
什么是不对。那我能那我说句我们那个在樊登读书会里面也讲过，他叫什么那个叫可汗学院，
嗯，
哦，对对对，
完全不分年级。
对,
对, 对,
对,
对
啊，你进去的时候，
对
大家进度就是快慢很正常，
嗯，
对吧？有金属教育，对吧？就是你过来，你反正大家都同一套东西，
嗯，
你做的完全金属了，就是我们现在教学怎么教，就刷题嘛，对吧？
对对对。
但实际上你要知道刷题最后的目的是什么，是要你要产生创新，是要你真正知道的产品。那么他们的就是完全基于叫做 plan based learning， 就是那基于项目，就是从小就开始做项目，
嗯，
就开始让你思考，然后自己去组队。
对，
他自己去学知识，
嗯，
然后他的所有的老师给你是什么？是做 supporter，
嗯，
啊，就是配套，你要什么我给你提供什么，你要学什么我给你让你来学什么，所以这个就是这个所谓学习的原动力，就回到了当年可能几千年前柏拉图带着一堆的那个，
嗯，
啊，我们聊哲学的那样的一个场景，就是他真的是去深刻的去研究问题，
嗯，
又回到我们之前说的那本书上的，对吧？你能不能全面打造这样一个体系，让每个人发现真实的自我？
嗯，
马斯克的未来就是要上火星的。
嗯，
有这样伟大的梦想，你告诉我有没有？而不是说现在你街头采访任何一个小孩，我给你一个亿和去清华，你选哪个？
99.9% 的全险我要去清华，为什么呀？因为去清华这个钱是我自己挣的，我光荣。你觉得所有的孩子想法都是一致这件事情有多可怕呀？创新就是99.99死，0.0001生，就是万死一生的，就是很多人得不同方向去，让他们天马行空去想象。所以美国社会它是天然适合这种，可能啊，就是天然适合这种创新，因为它允许很多人去死掉，对吧？而且当然他们的那种可能风投基金就不是像中国的，哎，你说回报率多少啊？
对，
有没有逆回购啊？签不签对赌协议啊？全部给你封死。
它叫风险投资，
哎，那真的叫风险投资，咱们就叫保本投资，刚性兑付。对不啦？你不行，哎呦，国有企业在后面待着，我这个基金肯定没问题。没那么干的，因为但凡你是创新，是一定有风险的。但是这个风险不意味着它是没有回报，就像大量的技术师死掉了，他后来人他就成本就降低了呀。当年那个美国那个铁路，你叫啥？那个就造了一堆铁路，那个没成。对吧？但是呢，后来它的这个整个铁路成本就便宜了，才起得来的。
然后90年代铺了一堆网络
啊，对啊，90年代铺了一堆网络啊，结果呢，哎，后面的第二个互联网公司哎就起来了。但是你国家允不允许有这样子的一些巨大的这个波动？
其实往小了说啊，就是我们会讲两个东西都是有实证的。刚刚辉哥讲了一个就是就像一个这个纺锤体一样，如果你想让你的孩子是普通的，那你就。就让他在当中，所以你就不，他就不可能成为两端。
对，
这是第一个。第二个是他刚刚讲的可汗学院，其实在美国有真实的案例的，它叫下山学校。因为我当时是樊登的这个导师嘛，所以我们一直会讲这个故事。下山学校其实一直收的是哪类学生？就是一般学校不要的学生，在中国可能叫攻读学校了，他们叫下山学校。那个学校就是刚刚那样教学法，哎，大家都在里面玩啊，也不分年级啊，老师只做支持。但是后来这些学生全上了长春藤，这个就是一个对原来教育体制的一个讽刺。而且这些学生都很感激那段时间，就这跟传统体制就不一样。那你知道现在为什么学生考好高考要丢书啊？这太恐怖了，这件事情。
对啊，
但下山学校的学生都很感谢那段时间，而且他们都考取了长春藤。所以他们可能以前是不被传统的或者说主流的那些教育所接受的，但是他们通过下山的教育，其实也就是那些传自然的教育，然后成长为了其实社会也很精的人，而且他们很感激他们教育，他们还愿意反哺社会，这就是一件很好的事情。其实我刚刚甚至在有一刻在想，其实我们想做或者说我们在尝试做的这个处理书啊什么，其实也有点类似吧，或者说我们不能完全那样，但是我们也希望就大家聊聊天嘛，啊，讲讲书嘛，然后互相帮助帮助嘛，定期聚聚嘛。虽然我们还有社会的俗世的一些凡事哈，但是我们也还可以有自己的精神世界，还可以定期成长嘛。其实这个也跟那个是有类似的，互相支持嘛。那就很好了，就可能比一个人去乱想啊，比一个人去横冲直撞啊，已经要好很多了。
然后其实这跟这本书里面也提到的有一个很重要一个点，是在信息时代，还是说如果信息时代，其实它的核心背景讲信息时代嘛，就为什么很多事在信息时代是可行的，而在之前的环境下面不可行，或者它仅能在小范围内实现，就比如可汗学院，它很重要，它可行。第一是它的那个课程是录的，是第二它还有就是有这样一个信息化的一个反馈机制，
是的。
这个非常重要，
是的。
其实信息时代的一个特点就是反馈的速度特别快。然后这个说回到整个教育体系里面，教育里面很重要的就是反馈。就是其实你无论说是人的学习，还是现在最新的
机器学习
也是的。你需要就大量的迭代反馈，然后才能让你确定某个行为是对的或者怎么样。
是
在工业时代，它的其实是极度缺乏迭代反馈的。这个时候呢，它就用极其硬性的标准。
对，
对吧？比如说那个就是迟到或者不迟到，或者那种那个用这种标准来给你一个反馈，这个其实是那个严格意义上称之不叫反馈，叫做规训，以至于就类似，比如说那个就是笼子里面放只香蕉，哪只猴子去拿就打它一顿，而到最后那个就是那个完全不知道的那、完全不知道那只猴子跑进来，只要一进来就会被其他猴子打一顿，
那个习得性无助，
对不对？习得就会有这个，这是工业时代这样一个特点，就是所有人都认为可能某些东西是对的，
对，
这种共识就有了。但是在信息时代的时候呢，就是它更要求的是那个叫你要广泛的去试，但是呢，它用信息化的方式给你一些安全的反馈或者快速的反馈来告诉你某些事情是对的或者是错的。
对，
比如类似就是你输入一个指令错的，它就是错的，对吧？你对那个 GPT 你问了你问不对问题，它就是答非所问。 他就给你胡扯，
嗯，
类似也是一样的，
嗯，
就是说当这个反馈机制的建立，这个是对于无论咱们说是对于就是学习也好，对于是那个叫什么自己的这样一个发展也好，包括自己的就是方向的一个选择也好，包括可能是咱们说类似于就创业或者就各业方向，你可以原来你可能现在需要准备很多东西，然后可能那个还要去往那去投，现在可能就类似于咱们就说会像私董会这样的一个形式，其实它一个很重要一个优点其实是你能找一些就是人给到你一个反馈，在你做重大决策的时候，就这一点是非常重要的。但是呢就是可能有很多还没想明白这件事情的要点在哪里，反馈机制在信息化的里面，就咱们说是真实有效快速的反馈，是能极大的提升咱们说是决策的质量和行为效率
的。是的，
就是这个咱们说这是一个外部变量，但是呢它会影响到我们很多事情的发生。
讲挺多要素了，那除了刚才我们提到的这些硬趋势软趋势还有信息化时代的一些要点之外，这本书里面还有哪些你是印象比较深的，觉得对我们未来理解未来或者去预测未来是有很大帮助的？
嗯，一个呢就是前面其实已经有提到的一个教授，就是你得要去主动的定义，
嗯，
对于一些那个就外部环境或者这样一些标准去主动的进行这样一个定义，
嗯，
就这一点呢其实我是比较欣赏，就是可能来自就西方的学术它的这样一套理论的一个原则，所谓就叫做三洽，就罗、
嗯、
就是
自洽自洽
他洽、
嗯、
逻辑上自洽，他自己能自圆其说、
嗯、
对吧，就是然后就理论上是他洽、
嗯、
就是那个当你跟其他的理论是那个就能有这样一个补充或者一个对应，然后它还有一个续洽，就是它是跟什么理论或者这种有一个关系的、
嗯、
而在我们很多时候就是我们说一个我们自己造了个词儿，然后冒出来一个是我独创一个理论，对吧？独创了一个理论，没有的，就所有这个是有一定关系的。那同样也是一样的，就咱们是在，他虽然说是就是你要去主动去定义一个东西，
嗯，
但是你这个定义也必须要，你只要符合咱们说就是自洽、他洽、续洽这样的一个原则，
嗯，
那么你这个定义本身就是成立的。那么这个定义成立以后呢，你其实就可以开展一个相应的，就咱们称之为叫做相应的设计规划和一个这样的一个路径的准备，而且你还可以站住这个定义的，咱们称之为一个高低。比如类似咱们称之为就是前面举那个例子，就是啊无糖饮料的开创者，
嗯，
对吧？是那个就是那个元气森林元气系，
嗯，
然后当然它中间很重要一个突破是对吧？赤藓糖醇，发现这玩意儿不错，
对，
类似
真的干过了可乐，难以想象，
对啊。那其实它像一个重新定义，
嗯，
对吧？我是无糖饮料，
嗯，
类似，
其实它还是甜味饮料，
嗯，
对吧？但它
而且
是换了个原料，然后呢，就是然后它不断的去强化说健康，
嗯，
因为糖是不健康，
嗯，
有很多人就已经意识到糖是不健康，嗯，以至于那个就可口可乐推出无糖的，人家说，因为可口可乐就很尴尬，因为它自己的定义是经典。
对，
它定义的是经典的以后呢，当它推出无糖的，人家就说你不经典了。因为这个就是你可以理解为就它是那个就是它不符合他洽，
嗯，
对吧？因为我经典就是甜的，就是加糖的，对吧？我经典有流传，我颜色都是一致的，我顶多给你连个名，对吧？
所以三洽很重要，这是一个点。
这个很重要的这样一个点，你去认识到那个就是咱们说在定义这些理论，或者咱们也可以去就直白点说，就识别一个人到底是正儿八经在这个地方研究，还是一个骗子。
嗯
嗯
嗯，
是不是有这个意思？就这一点，我觉得这个是尤其值得关注的，嗯，因为这本书里面提到的很多都是过去时了。
嗯，
但是他的这种提出的思考方式，重新定义和那个就是，还有就是更多的关注机会、关注可能这种思路，这个是非常重要的。
嗯，
就比如那个就是我那天在讲的是，也是跟这本书有关，正好是看到的一个段子，印象很深。
嗯，
他里面就说了。讲的其实是二战时的一个故事，就是当时就是美国跟日本对于航母的认识，其实当时美国舰队都是非常重视航母的，那他就是对这个东西的定义，就是航母到底是船上面加一个机场呢，还是机场下面有一个船呢，这是个定义问题。
嗯，
然后呢，
就是它究竟主体是船还是机场？
对，
那个因为就是它的定义问题的区别呢，就会涉及到就是你怎么对付它。
嗯，
如果它是船上面加个机场，是不是船要把它打沉？
嗯，
如果是机场下面是个船，是不是只要不让它起降飞机就行了？
嗯，
对不对？
嗯，
所以呢，就是日本的一个认定是，就是航母是叫什么？是船上有个机场。
嗯，
所以呢，它的核心目标是要把船打沉。
嗯，
所以费了好大的劲去那个就是那个。在中途岛费了两波飞机去把那个就是打成了一辆，
嗯，
那个我是一定要把你干成了，这才叫打掉。
嗯，
而美国人认为是那个叫什么，是飞机场下面有个船，所以我只要让你机，我只要让你的航母起降不了飞机就行了。
嗯，
所以他打，就是中途岛为什么很重要一个胜利，就是他是用空中打击打的，
嗯，
他不是用鱼雷打，
嗯，
我只要把你甲板炸漏了，你不能起降飞机就行了。
嗯，
所以。美国的战绩就非常明显，那其实这就是一个定义问题，
嗯，
就很典型。那么这里面其实有一个引申，这是书里面提到就很有意思一个启发，就说当你去定义一个东西的时候呢，建议用新的东西去定义它。
嗯，
那么就是回到前面那个东西，是船早还是机场早呢？
嗯，
那肯定是船早。
船早，
嗯。
所以当你用旧的东西去定义它的时候，你就会陷入那个旧的框架里面。
啊，这个思维好，这个思维好。
而你用新的东西去定义它的时候呢，你就要用新的思路去想。就像同样的现在一直在说，就是你觉得特斯拉是汽车里装了智能的啊，
嗯，
对吧，
还是一个会走的平板，
对，就
是智能装在了车了，
对，是汽车里装上了智能呢，还是智能下面装在智能在一个车里面呢？
那就是智能，
对，
你认为你的重点是智能还是车，对吧？
对，
传统车企它的重点是我还是坐车。那么坐车的思路呢，就是我得把车做的可能是更舒适啊，更方便啊，
对，
更就这个更好啊，然后这更安全啊等等，我可能做这些。
对，
而我要做智能呢，这也就是为什么
这果然是投资人的逻辑。你看，这就是他们判断两个市场是完全不一样的。
嗯，
如果你是一个汽车市场，你对标的就是什么丰田啊、
大
众
啊，
他们那个他们每年产多少辆啊这样子的。但是如果你按这个智能的起来，那你对标的应该是苹果啊、
对，
华为啊这样的一些超级的这种就谷歌啊这样的这个大公司，那这个市值对标就完全不一样了。
而特斯拉本人他自己定义就在后者，所以他们参加车展了，他说我干嘛参加车展？我又不是车了。
两个开特斯拉的人突然发现了自己车的新境界是吗？
然后那个同样的就是个情况，就是我也问过不少坐特斯拉的，他就说特斯拉开的不舒服啊，但是方便。
嗯，
因为它不是车。
我觉得作为
不舒服，就是那个什么，
作为我们那个自由职业者或者是未来的超级个体来说啊，你把自己定义成一个打工人角色还是就是超级个体的前置的这个角色是完全不一样的，
嗯，
对吧？就是你未来是要自己给自己当老板的，
嗯，
对吧？还是说你就是一个纯的打工人的角色、
嗯？
这个可能定义不一样，你做的事情也
就你要面向未来的，给自己定义，这样你才可以面向未来。
对，我觉得这个心法可能相对还是真的是很实用的，
嗯，对，
因为你要想，如果你把自己定义为一个超级个体，你得麻雀虽小五脏俱全。
嗯，
是不是你至少要开始你要知道组队的概念，你开始有意识的寻找你的未来的合作伙伴，对吧？公司里挑还是这个外面社交场合，对吧、
嗯、
去选赛道，就像一个 CEO 去管理自己一样，
嗯，
对吧？就该做的事就要去做。我觉得我那个做营销的包白老师也说，你做 CEO 的不能老是忙在工作上的，你工作上太忙一定是有问题的。
嗯
嗯，
工作上如果太忙说明是什么？你就沉于当下的这个 S 曲线， S 曲线跑完你就完了，对不对？但是如果你是一个 CEO 的角色，你这时候你时时刻刻要盯着第二曲线的，
嗯，
时时刻刻要除了走路你还得看天的、
嗯、
你就得出去经常寻找机会和别人这个老板聊一聊，那个老板聊一聊，这个牛人聊一聊，那个技术圈看一看，
嗯，
你该要干这个事情的，
说时刻盯着增量、嗯、存量的事，
存量是你的基本盘，
嗯，
你是通过每天的刻意练习是可以干的，但是你得知道我下一个刻意练习的点在哪里，
嗯，就是如果你盯着那个所谓的超级课题只是一个这个超前打工人，
对，
那你就对吧，就是你就是那话怎么说，给多少钱干多少活、哎、
对
吧，
对，到当一天和尚敲一天钟就结束了，
对吧？顶多也就是我自己不对自己摸鱼而已，
是的
啊，因为没法摸
啊，这个
就
是一个这种
对对
软趋势这种思维的一个很好的这个、
嗯、
对
嗯,
嗯，行，那时间差不多哈，最后有一个问题抛给大家，就假如说我们一直在聊未来嘛，我们现在回到过去，假如说现在我们可以回到16年，回到5年，几年前应该是 为什么是16年？
因为这本书
国内出版，
是回到我们这本书出版的时间，16年时间啊。那如果我们想把现在我们一个认知给到
七年前，人生七年嘛，上一个七年，
你会把现在的一个什么认知会送给当时的自己？
我想过这个问题啊，我这问题也是我提的，所以我先讲人生七年。那个时候我们刚开始做演讲俱乐部的训练，然后我就也开始做一些职业规划了，所以我会本职和副业其实都还行，副业就在做俱乐部嘛。但如果让我当时可以知道一些财富的计划方式，包括主要是对于财富有一个认知方法论的理解的话，我觉得那个时候就很棒了，因为那时候完全没有。所以这是我想给当时自己的，因为你知道复利其实肯定是越早越好嘛。
如果我给当时的，就是当时刚好处于我的职业转型期，然后从游戏跨到了做房产，因为我觉得我当时还可以有一个机会，就是把媒体继续做下去。因为那个时候我后来其实18年开始做，我停了嘛。但是我如果我是要告诉自己的话，说一定要坚持做，就千万不能停，千万不能停。排除万难，这个找到自己舒适，就做回自己，然后做持续的内容输出，这件事情真的很重要。
没事，现在你还在继续，
还在继续。
那要我说的话，其实可能跟大家不同一个点，我可能会更加关注，比如说一个是边界感，另外一个还是就是保持敬畏跟本分。我为什么这么说呢？因为其实你要倒回七年前的时候，那个时候是我最狂的时候。因为那段时间就是移动互联网如日中天，那个时候，然后我们都认为就是当时所谓叫颠覆一切，什么行业都可以去颠覆，然后当时也是搞了很多那个就是颠覆的事儿，后来发现基本上差点没把自己搞死，差点还没把自己给搞进去，对吧？类似这样的事儿，就是16、17年那个时候，就这一年的时候，非常疯狂，整个市场都非常疯狂的时候。我现在再倒回来去看，一方面可能就是也是这个书里面的一些节点，就是说你得有一个大概的这样一个框架或者一个趋势这样一个判断，而不是以为就是你这儿啥事儿都能干，你得会管。因为咱们就回到前面那个说就供需连那个，其实说到底其实你只是在连接端中间的一部分，
是
你得去尊重需求端的这些呢可能的这些可能，你要去有洞见，你要尊重这些供应端的它的实际的能力，它的研发能力，它的这些技术，而不是以为就是因为你的连接端特别强，你就觉得好像我两边的事儿我都能干，然后你们两个都很 low， 我牛得一塌糊涂，但在那个时候是不会有这种意识的，那个时候就觉得反正我连接一切啊，对吧？我那个就是贯连一切，那个我才是牛，你们得听我的，就那种感觉，就我现在我都能就是非常告诉自己要小心这样的一种状态。
我那个脑子里想起一个例子，就是当年的爱屋及乌。就是0.5个点打全世界，哇，那个成交量在短短的半年之内超过各大的这个传统企业多少倍。
对，
结果全是背后烧钱去做补贴的。
因为那个时候增长确实非常快，
确实非常，
你就会认为很多领域就是这样，我要去颠覆这个颠覆那个。
对，然后其实底层有非常多的，就是因为我现在深入这个行业，当年我不知道，深入这个行业是什么，这是无异于自杀的那种成本的那种方式。
对，
就乱堆成本，就是完全不符合客观规律。对吧？就
泡沫嘛，泡沫嘛。
对对，就是你跟我说我三天就能在家手搓一个操作系统，这就是整个就是扯淡。对，
但当时居然就是很多人还信。
对，关键是很多人还信。
哎，来，小曼你呢？
我没想到。
你过得这么完美吗？
光在听的。
想知道小帆想到了啥哈，可以加在我们公众号里面，公众号叫做
书里书外精选
啊，里面去看一下哈，争取你到时候想到还是告诉大家吧。
好的，
我觉得应该会有的啊，因为这样反思本身也是好的嘛。
对，因为我还在想我刚才在聊一些话题。
然后也欢迎大家可以加我们小助手的微信，然后到我们听友群，因为我们这个话题其实我觉得今天聊得很精彩。然后之后
对，欢迎大家有想要自己做职业转型的可以来找我们啊。
对，其实挺好的啊。所以这个之后线下哈，我们也欢迎大家来这个一起，不管是参与还是听我们的录制，也很有趣。因为我们结束以后关掉麦，还是会讲一些可能不太方便放在平台上的事情，这个更重要。当年都是这么成长起来
的。
好，
聊点不能聊的吧。
对，我们到时候把这个小助手的微信号也写在 show notes 里面吧，让大家可以过来。
都在我们的节目下方可以看到。
对。好，谢谢大家，谢谢一起，
谢谢，
欢迎以后常来。